主我们的神啊，感谢赞美你，让我们今天在这个世上仍然可以为你来做见证，为你的福音来打了美好的仗啊。主要我们在这个地方不是白占地图，乃是带着你的使命，带着你的生命，要把它活出来让人能看到主你的福音，他的大能，他今天仍然是这样的有能力，因为你与我们同在。今天这一段的时间仰望在主的手中，求主来保守我们一起的交通。感谢赞美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咱们是有爱宴，所以我保证不拖堂。但是呢，稍微回顾一下，上个礼拜有点太这个对自己高估了，最后时间说实在很紧张，没有来得及讲，所以稍微回顾一下，在第七章的时候 ，Steven 在殉道前有讲到，然后最后殉道了。我们稍微回顾一下 Steven 他讲到的几个大的这个主要的内容。第一部分就他就讲到亚伯拉罕的应许之旅。亚伯拉罕这个人一生跑来跑去的啊，就好像我们在座的各位恐怕也都不一定是在这个地方土生土长，从一个地方到那个地方，或者因为工作的原因或者怎么样，家庭的原因，有很多的颠簸吧。亚伯拉罕也是一样，但是他在亚南的那个地方啊，算是外邦的地方，神就向他应许要给他赐给他什么样的福分，要让他的后裔像海边的沙天上星那么多。所以这个亚伯拉罕的这样一个旅程，又讲到约瑟他是所谓的救赎之旅。因为约瑟因为他的这个兄弟对他不满或者对他嫉妒，把他卖给了这个埃及人，让他那地方当奴隶。本来是一个他在一个被别人奴役的一个地方，是他受苦的一个地方埃及，他却因着神的缘故可以成为埃及的算是宰相，最后反而成为那些卖他的害他人的救赎。也就是讲约瑟的这个故事，也讲到摩西怎么样去带领埃及人以色列人出埃及啊，这是很长的一段。Steven 其实对我应该说 Stefano 哈，这是人家这个真正的名叫 Stefano， 说花了很长时间来讲摩西，因为他其中被指控的一个罪状就是说他亵渎摩西他说摩西的坏话，不认摩西。所以你可以看到 Steven 的这个给自己这个辩护是非常严谨的，是 to the point。 然后呢，他又讲到别人说他是亵渎神的居所，就讲他对圣殿，因为他耶稣说他这个圣殿毁了以后他三天就可以建起来。Steven 他会讲这个话，所以也被别人诟病，被人这个在指控。所以在42到50节的时候，他就讲说我们的神不是坐在人手所造的居所，所以不存在对这个居所的这个亵渎的问题。最后他反而来指责犹太人，说你们这些人现在指控我不遵守律法，指控我怎么样亵渎摩西或者神的殿，实际上你们是从祖先开始，从埃及的开始就对摩西一直在不停的有反抗，有不顺从要回到埃及地。然后呢，在当然在旧约里面很多的先知也被他们杀了，所以变成是 Steven 这样反过来去指控他们。当然这样的辩论是很非常有说服力的，也让那些人就非常的愤怒，因为这个说的都是对的，你说的越对他越高越生气所以就当然最后就被用蛇打了，所以就发生殉道。我也稍微提了一下，上一次他跟主耶稣的殉道是有一些类似的比如说是这个他是为他们祷告的，当他受他们害的为他们祷告，并且要祷告说他们所做的就原谅他们，要赦免他们，所以跟主耶稣的受害也是很类似的。这件事情之后呢，从第8章开始这个从对个人的逼迫 就上升为对整个基督教啊，这个教会这个组织，这个新的这个所谓的运动和 movement 的一个逼迫就开始了。这个逼迫造成的这个后果就是门徒都分散了，本来大家都是在耶路撒冷，大家记得从五旬节大家聚到一起，现在呢在这个地方待不下去了，因为逼迫太厉害了，所以分散到各个地方，包括撒玛利亚。而有人把 Stephen 就埋了，那个这个我们这本使徒行传里面几乎是被提的最多篇幅最长的人物就出现了，这个扫罗啊。其实前面这 Stephen 已经看到他和喜悦这个 Stephen 被破坏，这边说扫罗却残害教会，就跟人家拉着男女下在监狱里边。我们后面讲到说扫罗在遇到主前后的变化，你可以看到在之前的时候在腓立比书里边就是保罗自己的话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摘的啊，这句话是对的啊，他的确是从他的这个挖他的这个，如果保罗也写一个简历的话，有多少经验啊，多少年的经验，他破坏教会是非常有经验的，是有成果的，很多人啊被他关在教育里监狱里边的，怎么样激励残害啊神的教会。那从第八章第四节开始，我们这个因着这个迫害的原因，福音的传播就从耶路撒冷这个附近那个地区开始往外围拓展啊。当然最近的一个就是撒玛利亚，当然其实我们也看到往南也走，撒玛利亚在耶路撒冷的北边，所以说是基本上是以耶路撒冷为中心向外辐射的这样一个运动。哦，对，这个呢是从网上，这个可能有点小，我从网上找了这样一个他们做的一个还比较好的一个总结，就讲到目前为止第八章第三节为止，可以看到使徒行传里面记载所谓的四个波次的这个事件，从五旬节第一波当然是为圣灵降临的时候，然后第二波呢就讲到彼得和约翰行神迹，然后再讲到这两次，第一个是五旬节的圣灵的降临，第二次就是行神迹以后，然后再彼得再去讲到，这就有了这个三千人跟五千人的性质，所以可以看到教会人数的急速的扩张啊。过去的三千人五千人是很多的人，我们今天可能不在意，那个时候人口数没有那么大。然后呢，这个第三波次里面也讲到使徒行这个神迹奇事，然后医治了很多人啊，信主的人也是非常非常的多啊。然后这个被使徒这个时候就被公会呢就会开始有反应，一开始是恐吓，后面有鞭打，我们上次提到的啊。然后到第四波次就是我们刚刚回顾的啊，这个 Stephen 怎么样行神迹 ，Stephen。和另外六个执事本来是选择一起来做什么事情的，做爱宴的人啊，我们在家吃饭的，他们本来是做爱宴的，却是呢去靠着圣灵行了很多的神迹，然后呢在行了很多的神迹以后，可能跟很多的这个所谓的讲希腊话讲希腊话的犹太人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去辩驳，最后被捕，然后受害，所以这个时候大破坏就开始，所以这个就所谓的这四个波次啊。今天我们要讲的呢，就是从第八章的第四节开始到第九章的三十一节，我们要讲到在福音在撒玛利亚这个地方怎么样被传开来啊，然后要讲到在向南向埃及苏丹那个地方，有一个地方叫埃提阿波，其实可能是古代人管的叫 Ethiopia， 或者是古时 Kush 这个地方的一个太监传福音啊，就讲到这个福音在腓力这个人怎样带领往北往南啊，一个是一个给一个团体或者几个全城的人，撒玛利亚城的人，然后一个像一个个人这样一个传福音。然后第九章这三十节就重点讲扫罗是怎么样改变的，扫罗怎么样是前后碰到的过程，这个扫罗遇到主耶稣的过程在使徒行传里面后面还会被反复的提及，因为它是非常重要的当然后面又从第九章的三十二节开始，我们今天不会讲，但是会讲到是稍微转一下又回过去再去讲 彼得的事情，然后到最后彼得怎么样在12章的时候受西律的逼迫然后从第13章开始保罗才开始这个第一次的宣教大概是这样给大家预告一下。那从第8章第4节开始，我们来看一下怎么样福音在腓立带着这个使命去传福音的。第4节说那些分散的人向各处传道这一节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有个词如果去看原文呢，就是说于是当然就是从第3节那样接过来。这些分散人是哪些人呢？大家都知道 Steven 跟哪些人在Steven 代表的是什么样的，他自己本身也是讲所谓讲希腊化人的犹太人所以这一批人主要是这些人讲希腊话，然后他又是犹太的这个信徒或者门徒，已经是接受主耶稣接受了信仰的人，他们到各处去去传道。然后这个人呢叫腓立腓立是7个执事之一大家知道第一名的执事是 Steven， 他已经被杀害了这个排名第二的就是腓立腓立呢，他其实据说这个人他的住的地方叫凯撒利亚，那个他是在那个地方的是他的中心。这个人就从耶路撒冷下到撒玛利亚去，在使徒行传你看到什么时候从耶路撒冷往别的地方去，常常是说下到加萨下到耶路撒玛利亚。这个跟我们在美国待惯的人可能说往上走是往北走，你就是往上走，往南走你还是往下走不一样的概念。因为耶路撒冷地势比较高，所以这个经常你看到路加用的这些词都是从一旦是从耶路撒冷出来它都是往下走往下走去宣讲基督这个如果我往回去看第4节要往各处去传道，那有解经家者的地方去把这个词去还原它原来的意思，其实并不是一个他往各处传道。如果今天给大家这样一个任务，我跟你说你们去往各处传道，你一定会在想说你给的这个 instruction 这个指示是非常不具体的，没有计划的。什么叫往各处传道？你就去美中几个城市，什么时间地点行程，每一天的行程怎么安排，我们什么都要搞好的，对不对？这个简单的这个经文往各处去传道是什么意思呢？找出这个原文呢，就是说是其实就是随处传道。所以我在想说使徒行传里面讲的这些传福音传道的这样的旅程跟我们今天比的话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好像那些人也没有花了很长的时间坐在电脑跟前去看看哪一个这个旅程哪一个这个路线最合适最合理，能碰到什么样的人怎么样怎么样，至少这些门徒是不知道的。那往往就是所谓的这个地方往各处传道什么意思，随走随传，我今天到哪儿我就传在哪儿去传福音，不是说是我在想了我要传福音了我今儿要去谁谁谁我就买一张机票我都开个车我把这个 Google 的4种5种不同的这个路线，万一这条路堵了我走那条路这个车不行了我就坐飞机过去，没有，他人到哪儿到哪儿传福音。所以我这个今天咱们有点时间，我们来玩一个游戏好不好？我可不可以请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谁愿意勇敢的站出来，从这个我们教堂的后面你挑几个人，你说你从那边走到我这边来，随传随走随传的试一次，来传讲什么呢？宣讲基督你自己可以来掌握，你用属灵四纪律也好，你用自己很简洁的，比如说主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你要信他，用这么简单的话也可以。事实上找上4、5个人看看你能做得到不，或者是你怎么做他，有没有人这个有勇敢的这个传福音的人愿意今天给你这个机会这是自己的弟兄姐妹在这边，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有人吗？我要点名吗？有人愿意不？就可以你这样走过来就说是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我们要信他。 没有的话我们下次再来。我其实想让大家，也是想让大家知道，其实传福音在那个时候是更加不容易的。他到哪个地方，我们今天在座的可能都已经知道了，他那个时候这个福音是被逼迫的，这样一个福音，他要去跟别人讲耶稣基督是谁，犹太人有他自己根深蒂固的这个认识，所以实际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不过我在想说，困难这个福音也都传开了，都是很重要的。今天我今天在听这个我们主日的信息的时候，也在想说其实是巧合呢，还是圣灵在做工呢？我们今天讲的八章跟九章都是讲跟福音有关系的。那刚好二十章呢也在讲传福音，我们作为一个教会，作为基督徒，怎么样要同心合意的来传讲神的福音。我想也是神在这边带领我们吧。那从第六节开始，众人听见了，听见什么？听见他讲基督，又看见腓力行神迹。腓力就好像那个斯蒂凡一样的，他不仅仅是一个有理论知识的人啊。我们这些人，如果我们过去讲啊，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你要信他，但是呢，没有能力，生活没有见证也没有用，是吗？这边人家看到是腓力所行的神迹，就同心合意的听他的话，然后就讲到这个医治瘫痪的、瘸腿的、把鬼赶出来啊，然后在那个城里就大有欢喜。短短几节经文介绍的，其实是算是比较概括这样介绍这个腓力传福音的这个情况。那接下来这一段经文呢，就有一个人就出现了，叫西门啊。这个比较非常，你看是比较有一些细节的这个记载啊。这个西门是个行邪术的啊。那这个他的这个背景呢，有人去做过调查，或者去做过这个研究，说他可能是他是个撒玛利亚人，没错，但他的城呢，可能那个城叫基达城，当然有不同的说法啊。说这个人是确实存在的，你去看就是别的历史有这样的佐证在这边。他有什么特点呢？他是行邪术，妄自尊大，是一个在人眼里面是有能力的这样一个人，所以在这个地方算是大家都还信他的一个人，就有人称他是神的大能者。那腓力到这个地方来传福音，来传道以后传耶稣基督的道以后呢，很多人就信了腓力所讲的这个道了，是不是？就跟这个西门这个地方就产生了一个你说竞争也好，对立也好就有这样的矛盾在里边了所以在十二节这个地方说是极致他们信了。其实这个地方词也可以翻译成然而就是这个地方有一个转折，西门这个跟他的所谓的会众，这个地方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来了。这个地方西门呢，并且他听了这个腓力的信息以后，他自己也信了，然后受了洗常与腓力在一处这很惊奇。西门这个人，你能看出来他不是一个很普通的人他还是怎么讲呢？是一个比较积极的人，他跟腓力藏在一起。那如果你联系后面经文解经家就是说，他其实跟腓力藏在一起，可能有他自己不同的动机因为他原来在这个地方算是比较有名望的是有权势，人家服他的一个人，有影响力的人。那腓力过来了传讲的跟他的不一样的地方，有一种竞争的在里关系在里面。这个腓力所传的这个里头呢，一个是除了讲了耶稣基督的名路加这地方也把所谓的神国的福音带出来其实是意有所指的。为什么在这个地方专门要提他呢？因为在西门他会提到他也会行所谓的神迹异能，对不对？他有可能也能去帮别人医治什么，或者是做一些超自然的事情所以腓力路加记载腓力所行的呢，就与他实际上是不一样的，有所谓的神国的福音。那神国的福音是什么意思呢？我想这个地方可以看出路加他是有意跟之前他记载耶稣所做的事情来进行所谓的延续，在构建一个延续的关系所以腓力所讲的不是一个人或者是像这个犹太公会指责这个耶稣说是借着 别西伯鬼王来赶鬼的这样一个情况，他做的是神国的事情，他行的是神国的能力。所以呢，在比如说路加福音在第四章里面，耶稣对他们说，我也必须在别城传神国的福音，因为奉差原来是为止。他跟耶稣一样，是带着神国的使命来传的是神国的福音，所以不管是异能也好，信息也好，是属在这个国度里边的，不是啊，像比如说西门行邪术跟他们是不一样的，所以有从耶稣来的延续或者传承。那这个天国神国的福音还有什么意思呢？在神的国度里边，虽然这边没有展开讲，但如果我们回头去看经文，很多地方讲神国的时候，神国是有一个王的，谁是王？不是希律，也不是罗马皇帝，也当然也不是我们自己。神国是有个王，那个王就是创造世界的神。在神国里边还有什么？我们是不再受罪的捆绑，我们是被释放的。所以说，跟西门行邪术的这样一个能力来比的话，腓力所传的这个福音所带来的是对邪恶力量的捆绑啊，在马太福音十二章里边就是说，我若靠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这个能力从哪来？这个好消息从哪来？是神国的啊，这个好消息。我记得啊，在以前的教会的时候，我们有这个当中有弟兄姐妹刚刚受洗的，特别是比如说他们有一些是做餐馆的，原来他们就因为生意好坏往往是取决于这个神那个神啊，财神爷啦或者怎么样，就一堆拜的这些东西。我就很感谢神的，就是当他受洗以后，他请我们当时有一个讲英文的牧师老美带着到他家里面，把那些什么该烧的烧，该砸的砸，该扔的扔我在想说，神的国跟这个污鬼的邪灵的邪恶的是水火不相容，是不容的啊。所以是可以看到这路加讲这一段的福音是意有所指，是很重要。我们传福音的过程当中，往往会碰到这些情况啊。那另一方面，神的国度还有一个所谓特性，所谓以人为人。那神国虽然当时已经在了，对不对？我们靠着神国的力量去传福音，去赶鬼或者怎么样，门徒怎么样做。但是呢，神国最终还没有最终完成，所以说还没有再来呀，对不对？所以有所谓的以人为人的这个性质在里边。所以在马太福音二十五章里边，可来承受那创始人为你们所预备的国，那个国还是要接着再承受的。所以我们在天，我们那个国今天在我们心里边，但是并没有完全没有完全的建成，所以还是尚未完满的这样一个神国度的情况。那这个事情西门这他也受洗了以后，这个在使徒是留守在耶路撒冷的这些人，也听到腓力在撒玛利亚人做的这些事情，在这边传道，有别人受洗，所以呢就打发彼得和约翰到他们那边去。所以这段经文基本上是在如果你要用一个词来概括它，就是所谓的腓力传福音的工作得到使徒的认可，好像有个官方的认证一样。其实是很重要的，是不是？因为这个福音我们传的是不是符合神的真道，符合神的心意，还是需要有些辨别的所以路加福音这段的记载也把这个腓力传福音的这个事情，用这个使徒到这边来，算是给他们做一个认可英文就 ratification， 对不对？对他们来做一个认可的这样的事情。所以这个彼得跟约翰就到这边来了，然后为他们祷告，叫他们受圣灵。十六节说，因为圣灵还没有降到他们，一个人只奉耶稣的名受了洗，于是按在他们头上，他们就是圣灵。这地方是有不少的问题我可能等一下要花一点时间来讲一下因为首先腓力给那些人传道，我们看到前面的这个经文里边说连男带女都受了洗，既然已经受了洗了或者是接受了福音了，那按照我们的理解，我们的这个福音是我们的，一旦我们 相信神，口里承认，心里面相信的时候，那个救恩已经开始了，圣灵应该是已经与我们同住了。但是为什么在这段经文似乎受洗跟受圣灵是两个步骤一样的，是不是？好像前面第十六节说，因为他们还没有任何一个人接受受圣灵，然后还需要彼得、约翰专门过来手摁住他们的头啊，按住他们的头来给他们受圣灵。所以这个情况怎么样理解？其实跟他类似的还有一个问题，你比如说像五旬节的圣灵怎么回事情呢？难道五旬节那些门徒啊，十一个使徒加一堆的门徒，主耶稣像那么显现，那些人之前没有圣灵吗？这个问题其实还挺难的，这个有不同的说法。那我今天在这边讲的呢，不一定对，请大家我们一起来思考。但我觉得是基本上参考不同的看法以后，觉得是比较对我来说比较能说得过去的。首先就是回到经文里面讲腓力一开始施洗有没有问题？虽然使徒过来是对他们做一个认可，但是那个施洗本身，如果说没有这些约翰跟彼得过来，那些人是不是没有真的得救恩呢？这个问题是有一点存疑的。为什么特别这个西门这个人最后你可以发现他也受洗了，但是最后他的心态彼得说他心术不正的。那其实这个十六节这个矛盾说为什么这些人当初还没有受圣灵，没有一个人受圣灵，圣灵没有降在他一个人身上。那比较好的解释我能接受的就是讲所谓的圣灵的能力尚未在他们身上彰显，腓力给他们施洗了。如果那个人是真心的接受福音，口里承认心里相信，那个圣灵是在有的，但是呢那个圣灵的内住别人是不知道的，他的能力也没有彰显。所以跟他对比的是什么？比如说五旬节的那个圣灵降临，那些人马上就像火跟舌头一样在这个过程当中，然后会讲方言，有这种外在的彰显在里边，有所谓的圣灵彰显。所以十六节经文可以说因为圣灵的彰显外在的体现没有降在这些人身上啊，这些人心中可能本身有圣灵。另外就是耶路撒冷这段的这个记载，就是彼得按手给这些耶路撒冷的这些人身上受圣灵，其实也是路加好像是特别把这件事情跟五旬节那件事情来做比较，所谓的有人说是撒玛利亚的五旬节。所以呢并不是原来他没有，而是这地方要非常非常小心，而是圣灵的再一次外在的充满，外在的体现。因为有人不同的，比如说灵恩派的说法，就是所谓有圣灵的第二次降临。那这个就很复杂了，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就讲那么多。所以说这件事情呢基本上说是一个历史上的特殊事件，是神特别的恩典，是跟五旬节这个门徒在领受圣灵是一样的意思，只不过这次呢是在撒玛利亚这边。那另外一个还有意思就是为什么好像五旬节领圣灵耶稣这个事情是耶稣说的，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为什么在撒玛利亚这边又来做这样的事情呢？是画蛇添足吗？其实不是的。那你如果看到福音后来当他向外邦人传的时候，会有很多的问题，会有的阻力，很多的困难在里边。所以路加这边记载的就表示说，神对撒玛利亚人，尽管犹太人看不起他们，犹太人说他们是所谓的混血嘛，所以他们的地位，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是不在一起吃饭的，犹太人觉得他们是不干净的。但是在这边的记载是说，神对撒玛利亚人是接纳的，是认可的。所以跟耶路撒冷五旬节一样，撒玛利亚人并不是二等的信徒，并不是仅仅得救而已，而是也可以被圣灵充满，蛮有能力的人，成为这样的人啊。所以这个有人在讲灵恩派，讲这个第二次的圣灵的这个降临，它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可能造成所谓在圣徒里边有一等二等不同的这个等级的这个基督徒。我想在属灵的这个生命成熟度上是有差别，但是呢在这个等级上是身份上是没有差别的，所以这是很重要的。 这边我再稍微提到这个所谓的圣灵的洗是跟归正或者是跟我们接纳主耶稣，我们接受我们的信仰这件事情应该是同时发生的，并不是需要一个彼得约翰来认可的。你如果去看到后面第这个下半部第八章下半部的时候，当菲利去给埃提阿伯的以色列的那个太监传福音的时候，并没有使徒再过来给他做第二次。所以说这个发生这一段的事件是一个特殊的事件，不是一个不是一个 general， 就是一个一般的事件。而我前面提到了这个在五旬节受圣灵的时候，门徒其实心里面已经有圣灵的内住了，因为在约翰福音第二章里面提到耶稣给他们说，耶稣复活以后向他们显现说了这话，然后就向他们吹口气说你们受圣灵。所以在五旬节之前这些人已经有了圣灵了，并不是在五旬节才第一次有圣灵，所以这个是蛮重要的。另外在新约时代我这边提到说圣灵的洗跟我们归正或者是跟我们的悔改接受救恩得救是所谓同一个包裹没事 same package， 你并不会说是Amazon 给你发东西的第一包发到了收到，第二包要到俩礼拜以后才到这个先给你洗了，然后圣灵呢就俩礼拜以后才来，这路上正忙着呢，没有同一个包裹。在其实关于这个受圣灵的洗在新约里边有所谓七次的记载，都是这个意思，都是主要就是施洗约翰说我是用水给你们受洗，他就是耶稣是用圣灵给他受洗在哥林多前书里边也是说我们都是从一位圣灵受洗，那更好的翻译是用不叫从一个，并不是说在圣灵里面，而是说被圣灵受洗施洗。所以我知道我讲的不是特别清楚，因为自己还是不是很清楚，但我觉得比较重要的一点呢，就是五旬节的经历也好，撒玛利亚这边的这个经历也好都是历史上的特殊事件。我自己比较赞成就是我们不需要去刻意的追求这样的第二次好像一个经历，好像我第一次受洗了，我口里承认心里相信我得救了，好像从救恩的角度还不够，我还要没有这个圣灵我不能讲方言就不是真的得救。我是认为那样的观点是不正确的，一次得救就真的就得救了，并不需要修修补补这个救恩并不需要这样的。但是呢我们却可以很诚实的对我们自己说我们的灵命是不够的，我要希望追求圣灵常常充满我们。我们看到你的确是有圣灵不够满的时候，好像水池子里边水比较少，所以你要求去回到主耶稣跟前去请他帮助我们圣灵更加的充满我们，让我们更能够体会到圣灵，能够有能力能够活出这个灵命来，这个我觉得是正确的。那就有人去做一个画图的，我们又画到这边来，就讲所谓的你得救时候你那个灵命呢，就是好像一个水池子里边那个水呢是已经有了，所以你这个你是有圣灵的人，有生命的人。可是我们作为基督徒主耶稣他希望你是一个满的，从这个不够满到满的这个过是一个过程，一个全知性的过程。所以像五旬节或者教会刚开始都是一个全知性的过程，今天我们还在教会时代都是这样一个在全知性的过程当中某种意义上还是有所谓的已然为然，从我们是已经得救，所以我们已经有圣灵，可是呢圣灵还不是那么的满很多的时候我们觉得缺乏。好，我就 move on， 肯定讲不清楚。我们从这个第十八节开始就讲这个西门这个人他呢看见别人说哇你这手眼都有圣灵的外在表现大家一下子好像变了一个人一样的他就说诶我给你钱你把这个权柄给我。那西门当然这个就很有意思他是一个我们都知道他是个所谓是行邪术的这样一个人可能他那个邪术真的就是向别人买来的甚至有可能说他这边他就说诶彼得你把这个变戏法交给我说不定我到时候也去收门徒呀我可以赚很多钱呢所以彼得给他说是你的银子和你一同灭亡吧，你因为想神的恩赐是可以用钱买的，你在道上无份无官，因为你在神的面前心不正 所以彼得是对他斥责跟警告，后面还有又有所谓的劝诫，你当懊悔，祈求主，这样你或可得免。我看出来你正在苦胆之中啊 ，bitter gall 啊当中被罪恶捆绑啊，这个是有旧约的这个典故在里边啊，就是被这个罪好像被那种苦的当中，所以呢，就是西门就祈求他说，哎，希望你去跟主求，让这些事情不要临到我身上。所以这边这个彼得算是给他一个劝诫，也许是第二次的机会，是不是？我们从西门的这个行为说法做法或者他的心态来讲的话，他当然是心术不正的，但是呢彼得也没有把他说你就永远没有机会，你从这个经文里面去看，看不出来说你已经永远在地狱里面，并没有，而是说你要懊悔你的罪恶，我看到你被罪捆绑，彼得看得到这个人的挣扎啊。所以我今天也给大家留了一个问题，说西门的信仰有问题，他也受洗了是不是啊？他的信仰有什么问题呢？我在想说我们可能需要知道这个西门他受洗的动机，那一个他还有一个重心。很多的时候我们的信仰如果是偏了以后，就过于追求某一样，比如说从西门的角度来讲，他可能眼里面更多的看到的是哟，神迹有能力能够把什么变成什么啊，这个他是看中了这个啊，最后甚至把它矮化到变成是金钱可以买的这样一个啊一个把戏，一个邪术，而不是跟人生命攸关的一件事情。所以我想在信仰的过程中还是需要警醒吧。那第二部分，第八章第二部分就讲到像这个 Ethiopia 这样一个太监传福音，26节就开始有一个使者，那当然是主的使者或神的使者，后面在最后这段40节后面的时候又讲到这个腓力被圣灵提走啊，所以看到路加是把腓力放在一个非常高的一个啊，好像你看着他的被神使用的这个情况是并不低于 Steven 啊，甚至可能说可能低于彼得吧，但是也是一个很高的，是高于一般的这个门徒的位置的啊。还记得腓力是7个执事里边排名第二啊，向南走，使徒这个一个主的使者就跟他说你要向南走，往加沙的路上。我这边把这个地图稍微看了一下，加沙在耶路撒冷的西南方，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得清楚，这个耶路撒冷的西南方这大概是这个不算远的一个地方。然后呢就有一个人这个是从这个埃提阿伯Ethiopia， 这其实在苏丹境内啊，这我把那个大概的范围，这个确切的地点在哪已经不知道，大概在苏丹的北边，北苏丹那边的东边那一块，在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范围内，这个可能是比较可信的一个地方。这个人呢是从那个地方来的，他在那地方他是当太监，给他女王管这个钱的这样一个人，上到耶路撒冷来来这个聚会来敬拜的这样一个太监。然后呢他现在是往回走啊，再往回去，再所以28节说现在回来的车上在那读先知以赛亚的书啊。这个太监是实在是令人钦佩的一个人，你知道从这个谷歌地图上一量一下直线距离啊，不说这个话这个真正走路直线距离1000多公里啊，据说那个时候坐的车是牛车，那时候还不用马车，这是猴年马月去，而且专门跑的，他是一个外邦人嘞，他是 Ethiopia， 他是所谓古时人，是批发黑人啊，是黑人，所以他本来是算是跟犹太人没有直接的关系，他要跑到耶路撒冷去敬拜去礼拜，然后回来正在读这个以赛亚的书。所以呢这个使者就跟腓力说，这个人往回走的时候一定会经过从这个耶路撒冷往加沙那个地方从那个地方过所以基本上他不可能是过红海了，他一定是从那个上面那边下来再往回走。所以就让他去接他稍微提一下这个太监，我刚刚说他是个了不起的人，其实在当时人可能不觉得他了不起他是一个不被接纳的残疾人，不完整，对不对？你的身体不完整了，所以一定 在旧约里边是有很多讲到这个人，这些人是不能够进到耶和华的殿宇里面去敬拜的，可是这个时候他就是可以去。在以赛亚书里边，就关于这个太监的这个事情，其实有比较算是比较 encouraging， 比较给人盼望的这个经文他就是说太监不要说我是枯素，因为耶和华说那些谨守我的安息日，那些人持守我约的太监怎么样怎么样我必赐他永远的名，不能减除。所以我看到神给人给世人，不是彼得约翰而已，给世人都准备了这个救恩。这个救恩外邦人北边的人撒玛利亚人，或者南边的人皮肤比较黑的人，都是一样的，都有的。那圣灵就对腓力说，你去贴近的时候听见他念以赛亚的时候，便问他，你念的书你明白吗这个太监说没有人知道我怎么念，于是就请他上车跟他同坐那这边去理解的话，今天你可能要重现这样的场景是很困难，别人在开车你跑过去跟他说是不可能的，但据说这个时候他可能坐的是一个牛车，是很慢的然后他可以跑过去，然后呢这个太监呢，而且是念的声音很大那所以这个腓力就可以听得到这个念的这个经文呢，实际上是在以赛亚书53:7就讲这所谓的仆人的诗歌，讲受苦的弥赛亚他念的这段经文说，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羔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33了，他卑微的时候人不按公义审判他，谁能说出他的世代，因为他的生命从地上夺去这个经文我们今天来看觉得说很清楚仆人之歌嘛，当然指的是弥赛亚，是也预指的耶稣基督，但是对这个太监来说其实是非常难的他说到底是谁呢？他的问题是指的先知以赛亚呢，还指的别人，比如说可能是指的以色列众民呢还是怎么样？那腓力给他的答案是很清楚的，就像他给撒玛利亚全城的人传福音一样，是耶稣基督，传讲耶稣基督。他说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你要信他。36这个太监听到以后就说一定是信了，我已经接受了，所以这个他就问了说，这里有水，我受洗有什么妨碍呢？其实这是个反问的词，当然他是要受洗。那如果直接翻译就是说，没有什么妨碍阻碍我受洗这是太监说的。那腓力就是说，你若是一心相信就可以就可以受洗。然后他回答这个太监说，我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就这么简单，就给他施洗了。这个腓力跟太监就下到水里面去施洗了，然后这个主的灵就把腓力提走了太监也看不到，就欢欢喜喜的走路了然后后面第四节就说，有人看到在亚索多，就 Ashtar， 在这个加沙的上面一点，北边一点点的这个地方，会看到这个腓力在那边，然后呢他又继续在各城算是随走随传一直传到该萨利亚。该萨利亚实际上是这个行省犹大省犹太省的，罗马在犹太省设的行政中心，后面你看到比如说西律会在那儿，那些当官的都在那儿所以这边有人说这个腓力被提让人联想起以利亚这个列王记下里面都讲的说，忽然有火车马车将人隔开，以利亚就乘着旋风升天上去了，像一列那样被提上去。不过我在想说，这边真的令人比较欣慰的一点就是，太监这样的人也可以得救。第二点就是，传福音其实还没有那么难今天这个长老说让我们去短宣什么的，我其实对自己对传福音没有把握，因为一般来说是小概率事件是大部分事人家都会拒绝你，所以你真正从个人的角度讲是一个不让你满足的一件事情，你想去做事情想做成，你凭着自己的肉体去做，你想希望说我做一个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能够成功的事情，可是我为什么要去跟那些人讲说他明明不想要，我却要给他说 你要接受耶稣基督，是一个小概率事情。但是我就看到这篇经文里边，神圣灵怎么样带领，带领去腓力去给这样一个本来不被以色列人，至少也不被犹太人所接纳的人，去给他很简单的告诉他说，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你要信他，他就受了这个信仰。包括撒玛利亚人，那些犹太人不喜欢的啊，甚至是厌恶的讨厌的那些人，也是因为他去传讲这个简单的福音。腓力那个时候他传讲的东西，可能手上也没有属灵四定律的这样的本子，可能也没有那么多的资料在那边，没有受过神学院，在加州海外不同的地方有怎么样怎么样的知识的培训，就是很简单的，当那个福音的能力在那的时候，圣灵跟你同在的时候，事情就成了。所以我说，神给外邦人传福音，不是一件说在人眼里看来是那么顺其自然的事情，但是他在神的心意里边是早就预备好了。在诗篇的第68篇里面就提到31节说，埃及的公侯要出来朝见神，古诗人要急忙举手祷告。古诗人是谁？就是埃塞俄比亚那边的人，就是那个人。在西班牙书里面有类似的东西，是万民都要奉着我的名，分散的名我从古时候河外来给我供物。所以在那个时候，你看罗马帝国犹太省的边缘，因为这个埃塞俄比亚在苏丹那个境内嘛，这个在埃及，还在埃及的南边啊，被罗马人称为是文明的边缘，罗马帝国那边上了，当然是这个罗马市中心，对不对？那是文明的中心，那再往那儿那都是野蛮人呢，是不被世人所看得上的。所以我就想到说，其实我们的宣教士很多的时候就是去这些地方边缘的地方，那些不被人所接纳的地方，把这个福音带到那边去，因为主耶稣要我们这样做，不是我们自己能做什么。第九章一开始就讲这个扫罗的改变扫罗又名保罗扫罗是我们后面很多写了13卷书，怎么样怎么样，很重要很重要的他那么多丰功伟绩，做那么多事情，如果没有我们今天讲的这些经文的话，都算不了什么，没有根基，所以很重要啊。我还有十分钟的时间，希望可以讲清楚。这个第一节扫罗当然是继续的要去这边就交代一件事情，他要去大马色的会堂，要去抓捆绑捆绑基督徒他而且呢是从这个大祭司手上拿了文书要去抓别人的授权，也就是今天谁给你我特命任命扫罗是什么样的人，你可以去抓谁，有这个权利。当然了，有人这个解经家去抠这个字眼，就发现说，其实当时犹太的公会对于外邦的地方在大马色是叙利亚的这个首府，对不对？对那个地方，他已经在不同的省了，一个是叙利亚省一个是这个犹太省，这个中间是有引渡条约的，你要去抓他是有引渡的。当然了，这个你可以看出来，扫罗是个热心的人，他要迫害别人是这个也可以跑到很远的地方去。保罗的这个出生背景可能大部分人都很熟悉了，我就不赘述。他这个地方这个行省这个地方叫这个地方叫大素，实际上是大素是个基利家，我这个家都没打出来，基利家这个地方呢是一个省，然后呢他是大素是那地方的一个capital city， 然后那个地方是非常所谓的发达的文化上经济上各方面都发达。保罗自己呢在使徒行传里面也有记载，在22章里面他是师从的这个加马列，受的是拉比的训练，据说你要成为一个拉比，不光要学这些理论的知识，神学的知识 theology， 你还要有一门手艺，所以他去做这个帐篷的，制帐篷里面手艺，所以拉比需要能够有这些手艺的。所以而且他是罗马公民，说祖上就是他的祖父什么的，就已经是取得了这个罗马公民。 然后他是从他的父亲身上拿了挪威，他呢，他又是贝亚敏族的，又是希伯来人生的希伯来，所谓根正苗红啊，苗红是红二代、红三代哈、啊，这个人呢，到了大马色啊，大马士革就是叙利亚的首都啊，就在这个路上啊，我这边把这个地图就从耶路撒冷到大马士革是很远很远的啊，他说是快到大马色的那个时候啊，就碰到一件事情，突然从天上发光啊，四面照着他啊，这个四面照是一直有意思，这个路加记载往往是细节是非常的完整的。这个光不是我们今天我们知道光是有方向性的，我照过去对不对啊？我让一下，这四面照光无处可让，这个光照下来把保罗完全的包围了，然后他就倒在地上，然后他就听见有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然后他就说你是谁，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所以保罗后来写他的书信腓立比书第三章，他就说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是律法上一说我是无可指摘的，在这个哥林多后书十五章说末了也显给我看，我如同未到产期而出生的人一般。那说的是什么？就是主耶稣这个时候在将近大苏的地方、大马色的地方对他的显现主耶稣就跟他说起来进城去，你所站的是有人告诉你，进城是指的进这个大马士革这个城并没有让他回去，并没有把他把保罗关起来怎么样，或者是让他回到什么地方去，而是说你继续去大马士革，目的地不变，但是你的目的变了，使命变了到第九节他就当然这个保罗就发生一些身体的反应眼睛看不见然后呢本来他要是到大马士革去干什么去了，去会堂去抓人去了，拿了海捕文书去抓别人，结果他自己看不见，是别人拉着他进了城，他本来是要去拉别人，把别人抓走的。所以在第九节里边就是说他有三天也看不见也不吃不喝，那当然就是为他后来这个所谓的悔改受洗接受，他自己被翻转过来做演讲，这是三天的禁食祷告。扫罗的改变这个还挺有意思的，这个第十节这个地方就讲到这个亚拿尼亚这个人亚拿尼亚在这个圣灵的启示在印象当中，一方面给主耶稣给保罗，另一方面呢主又在印象对这个人叫亚拿尼亚，他实际上是大马士革的一个门徒，是主耶稣的门徒，跟他说，他说你去再直接再有一个大素人叫扫罗，他正在祷告又他在异象中又看见一个人叫亚拿尼亚，就是他保罗在异象当中祷告又看见你会来，所以亚拿尼亚本来在异象里边，主耶稣跟他说你在异象里面会看到这个人，这个人会在异象里面看到你过来，这个叫他就能看开，所以亚拿尼亚这边是一个异象中的异象这边是叠加的异象今天去看这个大马士革的这个地方还真的有一个教堂，就叫亚拿尼亚大教堂，离这个所谓的直接不远，直接今天还在但是据说是路改道了什么的都在，这个是在大马士革，有机会有时间可以去看看。十三节就亚拿尼亚就跟主耶稣在有一些这个有一些这个交流他就跟主耶稣说你要去把这个人扫罗这个人。他是苦害你的圣传，他本来一来是要捆绑一些求告你名的人，主耶稣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拣选的器皿最后又说又要宣扬我的名，而且他要为我的名受很多的苦难这个器皿这个词保罗后来在自己在罗马书里面也说了，就是我们是被神所召的器皿不管是在犹太人当中还是外邦人当中，我们都是当器皿的。这边是为我的名要受很多的苦难，保罗受的苦是很多的，在哥林多后书里边从二十三节到三十节都讲了怎么样受鞭刑当然今天这边都会讲到他怎么样被别人迫害，从这个大马色被人用筐子晚上趁着夜黑怎么样逃跑逃生的，所以的确这个保罗在这个地方的这个接受这样使命 第十七节就是说啊，就把这个事情又记载说亚拿尼亚怎么样去把保罗按手，然后他的眼睛就看见了，眼睛上就可能有鳞片掉下来，然后就看见吃过饭以后又都健壮了。保罗的使命是什么？他是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在以色列面前宣讲啊，这是主耶稣跟他说的。当他吃了饭啊，有了力气以后啊，他在大马色那个会堂里边就立刻宣讲耶稣，说他是神的儿子，宣讲耶稣的名。这个真的是很神奇的这样一个经历。刚刚看不见被主耶稣怎么样，立刻就去传福音，立刻就来讲啊、耶稣，宣讲耶稣。所以对于一般人来说，还没转过来这个弯呢，这人过来据说是要来抓我的啊，现在过来又跟我反过来说是主耶稣基督，你要信他，他是神的儿子。所以在这边你可以看到有所谓的张力，就这个对立就来了。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段路加记载保罗的传道跟主耶稣又是有一些类似的相似性。比如说他都是进入犹太会堂宣讲，这是在大马色，然后听见的人当然很好奇啊，觉得这个很不一般的。他在讲耶稣基督讲道的时候，他说：“哎，这不是木匠约瑟的儿子吗？”这边也讲了这个人保罗不是，还是扫罗不是要绑我们的，拿着这个祭司的文书要来绑我们的，是迫害，到处迫害男女的信徒的人吧？当然这个保罗最后他自己在这边也被别人谋害。二十三节就提到犹太人要杀害他，然后他的计谋又知道了，然后在。然后所以他们这个要杀害他人就是城门守候要杀他啊，他的门徒呢就在夜间用筐子把他放出去了。这边在哥林多后书十一章保罗自己的记载稍微有一些字面上的不太一样，那边就在讲说是大马色王亚里达他手下的提督把他们要抓他，这边好像说是犹太人其实这个我觉得字面上的差别并不是一个没办法解释的当然就是提督有可能是受犹太人唆使，然后是派兵在那边抓，所以也不算是什么大的这个分歧啊。二六节我们很快，扫罗到了耶路撒冷从大马色想回来，因为把他放出来嘛，从这个大马色放出来以后，就跑到耶路撒冷又跟门徒结交，门徒也转不过弯来，这个人一直要把男女都。是男女性都要抓起来的只有其中有一个人叫巴拿巴，这个大家都知道所谓的劝慰指第一个巴，还记得吧，第一个巴是儿子的意思哪怕是劝慰，他是那个把自己的地卖了给这个使徒拿把钱拿到使徒缴钱的这样一个人巴拿巴接了他，然后呢巴拿巴讲了这个关于保罗的三件事情，一个是他怎么在路上碰见主Encounter the Lord， 他怎么主跟他说了什么？主给他的这样一个 mission， 给他的这个呼召他的，然后呢，他怎么样已经在大马色去回应那个呼召放胆传道。所以巴拉巴是把他的这个事情讲清楚，然后这最后三节呢，就讲到扫罗终于可以在那个耶路撒冷跟门徒有一些来往这边又再次提到悉尼的犹太人辩论辩驳，他们又想要杀他，所以保罗领受了这个宣召，领受了这个给他的使命，他也同时领受的是你要奉这个名受苦这边这个经文上又稍微有一些，因为在加拉太书里面就讲到是他三年以后才第一次下到这个耶路撒冷，所以这个时间上是不是有什么问题？那这个有些资料就是讲说，其实他可能是从大马色在那待了一段时间，然后下到亚拉伯，然后又回到大马色，最后再跑出去回到耶路撒冷，所以这样三年的时间是比较合理的看一下之前跟背后，然后我们就结束。保罗生来就是罗马人。希伯来人生的希伯来人受祖宗严谨的律法以为他自己在热心的侍奉神他自己也说我为祖宗的遗传更加热心，残害教会竟跟人家拉着男女下在监狱里边。保罗遇到主以后改变之后，他自己给自己说 我在罪人中我是一个罪魁，在提摩太前书里面他说，只是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都当了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我要得着耶稣基督。后面第九章又说，奉主的名放胆传道。看到保罗的这样的改变，我想也是对我们呢也是一个提醒吧。如果我们真的是遇到主了，不见得像他这样被光这样照着。如果我们的信仰是真的，我希望我们都可以看到自己在生命上的改变，不见得有保罗那么大，但是希望说这样的新的圣灵同在，我们这个新的生命可以有成长，能够让人能够看得出来有外在的这样影响力在里面。好，我们就这样，我们知道我们该吃饭了，我们一起做个结束祷告。说我们的神，感谢赞美你你的福音的能力是实实在在的在那个时候初在教会的时候，你就通过圣灵带领你的门徒向不光是在撒玛利亚耶路撒冷的犹太人传，更像撒玛利亚，更像古时的人传，更像市集传。主要就求你给我们有传福音的心智，加上主你自己的能力，让我们可以在传福音的过程中，生命也蒙你的祝福而得到改变，让我们在这个地方可以为你做见证也保守我们接下来一起聚餐的时间求你与我们同在，感谢赞美你，奉耶稣基督的名。